以下是读经，今日读经的经文，弟兄姐妹可以参看周报的内页或是两旁的投影布幕，看到了由思会者读，请会众思想。今日读经的经文在列王记上19章第2、3、4以及第10和第18节，以及马太福音的第9章第12节。列王记上19章，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，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以利亚见这光景，就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，耶和华罢了，求您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抱歉，马太福音第9章第12节，耶稣听见就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正道，今日正道的题目为，主啊，我真的病了，恭请董传道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。
弟兄姐妹，主日喜乐平安。好久不见，感谢主耶稣，让我们今天有得胜的学习，让我们有得胜的敬拜。听完诗班的赞美，你们会觉得今天不用讲道了吧？是不是？哇，诗班说什么？我们要赞美，我们要感恩，我们要欢呼，是吗？各位，请问你知不知道你有病？没有人要回答，对不对？知道。好，谢谢 Brian。有病很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说，有病的人才需要我嘛，是吗？耶稣在这里，我们有病没病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耶稣要与我们同在，耶稣成为我们的医生。阿们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您给我们得胜的早晨，得胜赞美，得胜的诗歌，得胜的聆听，得胜的话语，让我们继续等候你向我们施恩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等候。阿们。为什么会有这么怪的题目呢？什么叫主啊，我真的病了。弟兄姐妹们，其实不管我们知不知道或我们承不承认，我们哪个人没有病，是吗？哪个人没有？各位，我们会不会倦怠？会不会累？会不会？你昏倒几次你工作就不做了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有啊，你是昏倒嘛，他昏倒几次他工作就不做了。各位，我们真的好累，是不是？以利亚累不累？你可以想一下，你又知道了，以利亚怎么累法？哎，他每一天都这样的拼斗，请问他会不会疲惫？他成天这样的奔赴，这样的奔跑，他会不会疲软？会嘛，对不对？以利亚耶，他整天的声嘶力竭的去呼喊，去警告，去劝诫，会不会疲倦？会不会疲乏？换你会不会？会，对不对？每天有赶不完的路，有打不完的仗，然后有讲不完的道，有换不回的人心，他累死了。重点是看不到一点点的果效，看不到一点点的进步，看不到一点点的改变，看不到一点点的希望，因此会不会精疲力尽？会不会心力交瘁？对，他就落在一个严重的倦怠里面，非常的倦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谁不倦怠？是吗？要不看看我们，我们每天有拼不完的业绩，是吧？赶不完的工，然后呢，回不完的讯息，开不完的会，加不完的班，骂不完的小孩，做不完的家事，划不完的手机，看不完的股票，对不对？诶，我们也很累吧，是吗？不能否认，上帝知不知道我们很累？今年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和牧师们，我们就赶去几个医院，因为这边是癌症末期快要走了，这边是一个严重的癌症癌症要开刀，所以我们就跑每个医院跑。我还记得那一天，我们就一直跑，然后跑的地方到处就是赶来赶去，心里又难过。然后突然间董牧师就说，停车，我要去买便当。我一看那个时候是12点半了，我就说， 买便当都快来不及了。哎呀，我在想，不对，我弟弟已经60几岁了，是吗？是饿了，要吃便当。我突然因为全车人都很饿，只有我不饿，这样子啊。我说赶快发面包，一人发个面包，因为大家都在赶时间。可我再发觉会疲惫，是吗？有一次我突发奇想，我就不要开车，我们坐捷运。哇，台北市捷运多幸福，对不对？我就去了4家医院，第一家台大，第二家马街，第三家荣总，第四家和信。各位你要想想看，跑4家医院探访陪伴，然后跑到等到第5家是回到万方，我们坐捷运坐公车赶万方。我们一个弟兄出了严重车祸，做了大手术，你知道站在万方门口进不去了，为什么？对呀，你会不会累？你同情一下好不好啊？这不是我们传道人的日常，却是我们的经常。你就要跑啊，就要跑。我就跟我们的同工讲说，我们上去那个时候还有 Kentucky， 我们说我们上去吃个红豆的那个派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时候还有红豆派。啊，喝一杯红茶，再进去，累不累？累。各位，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倦怠，是吗？但是我们真的会累，而累只要过那界限就会生病，你知道吗？累只要过那就会生病，所以他病了。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，哎，史上最残暴、最凶悍、最恐怖、最恶毒、最邪恶的这个王后叫什么？耶洗别，是他下了什么绝杀令？是不是？不用客气，整个国家的机器用来启动来追杀他，是吗？哎，这吓死人了！伊利亚看到自己，我孤立无援，四面楚歌，前无生路，后无……对对对，没有退路。哇，水准很好。那个强大的恐惧、焦虑、慌乱，跟这个非常非常的焦虑，就完全的可以碾压你，完全的可以击垮你吗？是吗？你知道当一个人恐慌来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呼吸，他没有办法思想，没有办法说话，没有办法自保，也没有办法去反击嘛，是不是？他只剩下最后一点点力气是什么？跑，对对对，逃命，只剩下最后一点点力气落荒而逃，是吗？各位，恐慌的感觉大家不陌生吧？会不会恐慌？哎呦，楼上人好沉默，你们是不是故意躲在楼上？我看不到你们，我都看得到，你知道吗？会不会恐慌？不会也没关系，你很强壮就对了。我们会恐慌，恐慌这个问题，有一天有一个姐妹来找我，很多年前了，晨祷完她就一直哭，她跟我讲，她说你知道吗？我根本不敢骑机车出去，他是个很强很强的一个 sales。他说我只要骑车出去，我就觉得我会被旁边的卡车卷进去。他就哭，他说我现在怎么办？后来我跟他说，你不用紧张，我知道他的压力有多么大，他的财务的压力，那个债务的压力有多么大多么大。我像一个小女生，我跟他说你不要紧张，这个我也有，我说我们都有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我们就祷告主。怎么会不恐慌？好多事情突然间的你承受不住的，我们都会恐慌，对不对？你当然恐慌。那耶洗别他是谁呀？他杀人不手软，那个非常非常邪恶苦毒的一个人，你跟他作对，他是王后，亚哈王都听他的。那史上最没有出息的王就是亚哈王，光听太太的，天天杀人，天天去贪污啊，天天等等等等等，他当然怕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就最近我接到牧师从机场打了一个电话，他说：“姐，你的身份证字号，因为他全家要出国去办，就办小孩搬家的事情。”啊，你身份证字号，我还填了个保险单。哎，你有病吧？我那时候想，我就跟他说保险。然后我突然间我脑子就空白，我连我身份证字号我都不会背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保险单表示什么？写保险，什么啦？受益人会出事啊，不是吗？我说：“哎呦，你帮帮忙，你们全家六口人，然后让我写什么，多可怕！哇，立刻会紧张，会不会紧张啊？哎，你们有点感觉好吧？当然会紧张啊，是不是？六口人，一个牧师，一个师母，一个神学生，一个传道人，这个如果一旦怎么样的话，就4个人都不见，对不对？那两个就不要管他，反正去读书了哈。就是，希望你们听得到，不要气哈。恐慌是一个时代病，是吗？谁没有？谁没有？”接下来我们来看 各位，你会不会有忧郁啊？你旁边人会不会忧郁？对不对？然后我刚才为什么这么晚下来？不好意思，就是我被一个严重忧郁的一个姐妹啊，那全家跟我谈，哇，那个忧郁的那个力道之大，我就说我再跟你讲，我要很忧郁的感觉，不会啦。刚刚对以利亚说，我才赢得了一场空前的胜利，是吗？我刚刚才向全世界证明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，无与伦比的威力和能力，我刚刚证明完，我刚刚才看到这该死的以色列人有一点点复兴的希望，有一点点复兴的火花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所以我上来就会变成全民公敌，全面通气我。那一种恐惧是吗？那一种恐惧，然后一下子就让他掉到谷底了。他受到的是非常深的大的打击，非常彻底的绝望和痛苦，是吗？刚才觉得很盼望，现在就完了。刚才觉得耶开始了，现在被追杀。各位，这么大的反差，这么大的反差，任何人都会落入那个非常巨大的忧郁、忧伤、忧苦里面，对不对？马上吞噬你，马上淹没你了。没有任何的动机，没有任何的动力，没有任何的指望，没有任何的盼望可以走下去，可以活下去。因此求死是他的唯一，对，求死是他唯一。各位，他求死几次？你看短短几个经文，两次。我死了算，我死了，我死了算了。各位，圣经里面常常有人会求死，对不对？谁说的？你都不看圣经又乱讲。谁很会求死啊？有一个人很爱求死，是谁？约拿呀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他多会求死啊。他说我死了算了，我干嘛听你的？你这什么任务啊？然后掉到肚子里面，掉到海鱼的肚子里面，海里面。我说主啊，好伟大，我颂赞你，我感谢你是我的主啊，等等等啊。出来了以后又开始骂，对不对？又开始我死了算，我死了算，你怎么这样对我？是不是约拿？对，各位，求死好像是忧郁症的人一个选择，对不对？我死了算了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家有个朋友，就是我们叫一个姐妹带来一个刚刚自杀未遂的一个姐妹，哇，高颜值、高学历、高工，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工作，社会地位很高，什么都好，自杀。我跟她说，你为什么？这我不认识啊。他是别的教会，他们有教会，他有牧师，他应该不敢跟我讲话，又不认识我，你带来我家做什么呢？我就要住在三楼，我就挡着窗户，我怕人家跳楼这样子啊，飘来飘去，飘来飘去。后来慢慢跟他谈，陪他很长的时间，我跟他说你不要去，他求死心甚切，我说你不要没事去死啊，你不要一直自杀，你看你爸多可怜，年纪这么大了，要接你陪你吓老人家都吓死，你自杀做什么啦？我说我告诉你，就再去自杀，你的未婚夫也不会回头，你再去自杀，他的心也不会被你感动，那因为渣男的良心很强大，是不是啊？哇、哦，老说渣男是没有心的了哈，你去做什么？陪了好久，可是我第一次认识到说，忧郁让这个人完全活不下去，但是感谢人，后来在 Happy Ending， 他嫁得非常好，嗯，这样他比较开心一点吧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忧郁是个大问题，是吗？忧郁，各位，不管我们，你不要说忧郁症，其实忧郁不是个症而已，忧郁就是忧郁，是吗？有些时候就很 blue， 很 blue， 很 blue， 没办法解释的。以利亚在这么大的一个反差里面，失望里面，他陷入严重的忧郁的问题。不止如此吧，各位，你会不会想，他说什么？为什么只有我？刚不读完了吗？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，是吗？是吗？为什么只有我在努力，我在付出？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奋斗？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？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？上帝是公平吗？没有战友，没有后援，没有任何的安慰鼓励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一个人孤身力战，我一个人浴血苦撑，这算什么？主怎么这么惨？我怎么这么倒霉？我怎么这么狼狈？我怎么这么的落魄？我怎么这么失败？主太不公平了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只有我。弟兄姐妹，当一个人落在这样的一个只有我一个，只有我一个，你看后来会怎么样？自怜就压倒性的胜利了，对不对？主啊，为什么我爸妈那偏心？ 为什么老板这么偏心，为什么我的辅导这么偏心，为什么我的老师这么偏心。我的朋友跟我讲，是的，他就是让他妈妈讲说，哎呦，人家都离婚两三次了，你婚一次都没结了，是吗？这叫什么好自怜呢？你这你听不懂他讲什么吗？人家离婚两三次，你一次都还没结婚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笑对不对？你应该跟妈讲说，我每次很高兴的结婚的时候，新娘不是我，你这样鬼大大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会不会自怜？嗯，楼上的会不会？不会没关系，你很强壮，是不是？哥，我很会自怜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觉得我讲我自怜给你听，要不要听？八卦天性大家都要听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对我失望。哎，我们全家在一起六个人，后来有人结婚，有人怎么样，就变成十个人，越来越多。我们整个桌子坐满了，我们全家人多么幸福啊！一次饭非常什么。后来我的姐姐就出国了，后来我的爸妈就回天国了，后来我们就慢慢就整个这么大家庭，这么大的桌就剩下我一个。后来我们就搬家了，个人各住个人的。每年除夕我们全家聚餐，或者教会有聚餐，对不对？哇，最后结束了，我就一个人回我们的家，一个人回我的家，全家十几个人，现在就剩下我一个。各位你知道吗？我多高兴啊！我就说，主啊，太感谢你了，因为我就是我一个，我现在终于很安静很干净，没有三胞胎来吵我。主，我太感谢神了。然后呢，我多么幸福啊，好轻松好自在，是吗？主，我太感谢你，我太庆幸我只有一个人了。各位，你如果要听什么自恋，那你会很失望，对不对？我的朋友跟我讲说，哇，你现在一个人住，你会不会偷偷的哭？我说有哦，我喜极而泣啊。自怜，各位，就是没有办法，自怜就是会存在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一定会的嘛，他我等等等。现在快才11:14，你还清醒吗？那你不要想等一下要吃什么，好不好？我今天绝不会那么快结束，你放心好了，我100年讲一次道，是吗？好，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哎，你不觉得他胆子很大吗？是不是？我告诉我们死了算了，我不比我列祖好，你都知道我怎么回事。他讲什么？我为什么不能生气？我为什么不能抱怨？我为什么不能控告？我为什么不能够放弃？我为什么不能罢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可以？我誓死效忠，我就换了一张什么？换来什么？一败涂地，对不对？我一个人孤身苦战，结果呢，换来一纸格杀令。这算什么？主，你看看，这样，这算什么？别人都幸福美满，是吗？别人都安居乐业，别人都步步高升，别人都安高枕无忧，别人今天加薪，明天度假，后天买的最顶级的特斯拉，是吗？是吗？主，那你怎么这样对我？我的人生可以过成这样子，我的人生可以输到这种地步，我为什么不可以控告？我为什么不可以控告？我控告一点都不为过，是吗？可我们会不会控告的问题都不要讲，没关系，怎么不会？凭什么？为什么是我？在这个早晨，我们可以思想一件事情，其实还有很多病没有讲。请问他会不会偏执？会，偏执也是一种病，对不对？你怕不怕跟那偏执人讲话？怕死，对不对？请问他急躁，他是不是很急躁？他是他很急躁，他很偏执，等等等等。各位有好多的病，但今天早晨耶稣告诉我们，第一，你不觉得他会讲话吗？各位，请问讲话对不对啊？你要不要讲话？各位，我告诉你，你最深沉的那个难过无助，你最深沉的那个忧伤，那个焦虑，你所有里面的困惑、委屈、愤慨、软弱，不用客气，通通说出来。阿们，你要毫无保留的说出来，你要尽情的倾吐出来，因为爱你的神，爱你的父，他在听，是吗？他非常爱你，他一定在听，他一定会听，他保证会听，他立刻会听，他也心痛的在听嘛，他正在聆听。你不知道你的父有多么爱你，你不知道你的耶稣有多么在乎你，多么心疼你，多么的关注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闭口不言，我们不要自己受苦， 打开祷告的热线，保持每一天生命的生命线是畅通的。阿们。你要 speak up， 你要说出来，然后你看整个状况会不会改变，是不是？阿们。我们练习说祷告，祷告说，你就是要说，你不要保留。有一次在家里面洗碗，突然我们家有个家人进来，一姐妹家就说出事了，她告诉我出什么事。你知道我听了那刹那，碗就掉了碗盆里面去了。我第一个非常非常的震惊，我非常的吓到，而且我非常难过，我非常气，我也非常忧心，说主怎么办怎么办？我一面洗碗说主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？然后我就念，他说我们现在去教会要赶快解决这个事情。要不要说？要不要说？各位，你说出来，你说出来。我们的董道，因为信仰的缘故，他不能参与毕业的那个电影的拍摄，所以他就必须要写论文。一个大学生写论文不是很好笑，拿什么实力写论文，对不对？啊，怎么写怎么不过，还跑来我们家写，因为我们家有什么神助这样子啊。结果一样不过，写了很多，写了这么厚，我说哪有随便写什么论文啊，怎么写怎么不过啊。老师直接说你明年再来吧，今年不要想了。怎么办？各位怎么办？跟神说啊。要不要说？要跟神说，大家一起说，大家一起跟上帝告状，大家一起跟上帝 SOS， 对不对？然后终于老师说我出国之前礼拜几你把它寄来，过了以后还说再改，改了以后再改，最后才是真正的过了，对不对？哇，那天是高中的灵修营，大家由于徐牧师耶拥抱终于过了。各位怎么办？跟上帝说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不爱讲话没关系，你也少来找我讲话，你跟上帝讲比较重要，是吗？是吗？跟上帝说，你尽量说，你不要保留的说，你无论如何你都可以说的。在 COVID 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把我的手摔断了，摔了三节，哇，清楚三节。你知道我本来就很紧张了，医生就说你的这张口这么长，你开刀会伤口很长，不开刀呢，你的年纪六十几岁了，那个骨头呢是不一定长好的，我们就试试看吧。这种医生讲有没有安慰人，好安慰人，对不对啊？他怎么做都是死路一条。后来就说好，他说哎，我可以叫实习生来看你绑石膏。我说可以啊，但是我叫我的，他们看他们的，我会一直叫，因为我怕死了。就帮绑完了，那天回家以后我就跟主耶稣这下面日子要怎么过，还好断的是手不是脚，会不会更麻烦？可怎么过啊那个日子？连躺还好我的室友很厉害，帮我弄了一个非常好的躺，我那边躺了，我只能这样做嘛，接着躺着复健等等等等，怎么办？跟主耶稣讲，我怎么办？主我怎么办？太可怕了吧！哥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断的讲，你有没有听过手段是完全不痛的？不好意思，我完全不痛，我怎么讲都没有人相信。我姐夫是复健科的医生，他也不相信，他说我乱讲，我说我没有乱讲，我完全不痛。还有第二个就是，我骨头长得超好的，你看就这一只啊，除了胖了一点以外。其他都很好，各位要不要讲？要，你就讲，无论如何你就讲。主，我不管你怎么想，主，我就要告诉你，你耶稣说了一句话，是我们的禅魔嘛，对不对？你跟上帝无话不谈，你就讲吧，不讲是你吃亏，你活该，谁要你不讲，是吗？第一个是你要 speak up， 然后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一定听，一定听。再来就是，请问上帝是不是一个旁观者？嗯？他有没有沉默？有没有隐没？有没有冷漠？有没有？各位，他四次对以利亚说话，他说什么？ I am still here. I am still reign. 我仍然在这里啊，我还掌权呢，我还活着，我还在帮助你，我还在陪伴你，我还在安慰你，我还在照顾你，我还在供应你。他供给三两餐，各位看圣经啦，他供两餐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都不要问是原味烧饼还是酱肉烧饼哦，上面写烧饼嘛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上帝有在顾他的，这个意识很明显告诉我们，在你最孤单、最绝望、在你最悲愤、在你最软弱、 在你最恐慌的时候，你的神仍然对你说话，一定对你说话，继续对你说话，他非常期待对你说话。重点是你有没有在听，重点是你听到什么，重点是你有没有好好专心的听，重点是你有没有很渴望的听啊。我最讨厌跟两种人说话，第一种是你跟他讲话一直滑手机是吗？哎，我好歹也马上快70岁了，你看得出来吗？你也不敢说你看得出来对不对啊？滑手机，哎，我都快70岁，你尊重，你滑滑滑滑滑，我就不要讲了。另外说怎么样，怎么样讲讲不通，对不对？100遍他都不会改变他的想法，是不是？你如果讲我太快，让你把手举起来。嗯，会不会太快？为什么我们要读经？因为上帝在对你说话呀。为什么我们要灵修？因为上帝正对你说话嘛。你个基督徒，你怎么敢不读经、不祷告、不灵修？你怎么敢啊？为什么我们要看看天路日？你有没有看天父的家书？对吧？你知道这两本谁写的？谁？我吧。对啊，徐牧师、董牧师嘛，对不对？你都搞不清楚，你就知道你根本没看吧。外面还有几本，赶快去拿了，是吗？你都不要看，那上帝怎么对你说话？你为什么要好好听主日的信息？因为我100年讲一次，是吗？因为信息是上帝在对你说话嘛。各位，上帝会不会对我们说话？你知道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我去一家全台湾最大的电子公司，然后我是里面最小最小最最小的那个秘书，做了5个月，加调了4次薪，我告诉你为什么。然后每天都累得半死，回家除了聚会以外，我上床就拿本书就睡。有天我那个弟弟啊，就董宇正牧师，他在高中生走进来说：“姐，你每天都这样回来就上床睡觉吗？”他一讲，他一出去我就哭了。你看他多多事，对不对？我就说这种日子我不要过，我不要过。我就跟我妈说：“我不要做，我不要做了，太累了。”我曾经就是上班下班交通车来了远的要命，我们经理就跑来我们家说：“你不要不做啊，我还要帮你加薪啊，你不要不做啊，我要帮你升职升职升职。”各位，我不是能力好，因为那经理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啦。后来我真的不做了，我爸妈好支持我，但是我需要赚钱，因为我的弟弟要读书，他们要补习班啊什么的，我需要赚钱支持家人。撑到我就跪在那边祷告，有一天我跪在那边祷告，我祷告完以后，我突然间听到有声音跟我讲说：“你不要找工作，工作会找你。第二个是你的薪水是现在的一倍，第三个是你的工作是3月10几号，二十，我就跟我隔壁姐妹说，上帝对我说我要工作了，你知道他看到我，我觉得他看我，我像个疯子这样子啊，无所谓。我就回去了，各位真的工作来找我，而且薪水多了一倍，但时间不对，我就说哦，可能我听错时间了。就等到我去 interview 那天回来，没两天，我们家信箱就躺了一个挂号信，那个时间就是上帝告诉我要工作的时间，我没有听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上帝会不会对我们说话？会。我们买这栋楼的时候，它是个废墟，我们只来看一看。第一个，它那时候真的很便宜；第二就是。我们需要找个地方聚会，我们到处找地方，我们流浪，到处流浪，就一进来就是个废墟啊。第一个，没有银行要贷款给我们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财务的往来。第二，这么大笔钱银行也不敢贷，所以就是看看就罢了。就你知道，我看到4楼他写个红宝石厅，这边是蓝宝石厅。就你知道我回家我看到什么经文，你自己看来，一起来。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，哎，我们真的飘来飘去，我们到处被人家赶，好了，再来。
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，
然后
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。
你看了会不会吓大跳？哇，蓝宝石！接下来你再看，更精彩是
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，
以红玉造你的城门，
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。
各位，你看了会不会有惊掉？会不会？但是呢，我从来不信这个。比如说我才不要相信这个，为什么？有了希望要失望，对不对？而且我最不喜欢人家这样看圣经，是不是？我堂堂正正的神学生传道人，我哪里会信这一套啊？我就没这回事。而且呢，少看这些东西，反正就不小心碰到就对了。各位，后来我们买下来了没有？我们买下来了，就买了个红宝石厅跟蓝宝石厅，是不是吗？各位，你喜欢这种经验吗？你喜欢也没有用，上帝不一定这样对你说话，对不对？最重要是神的话语。上帝非常喜欢对我们说话，但你好歹也得看啊，你也得听啊，是不是？最重要是神的话语。 最近我们这个团队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征战，我们心里面都很辛苦也很沉重。但有一天徐牧师打完一场仗，他跟我说，二姐你看神给我的话语，诗篇62:7，我说你看上帝给我话语，诗篇第7，每天神的话语都准备告诉你，帮助你，坚固你，阿们。各位麻烦你每天10分钟、15分钟 one page 一面就好了，你好歹把神的话读进去吧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今天的信息拿回去看两眼可以吗？你看我多么努力写这么简单的信息，是吗？是不是啊？你看一下都好嘛，好不好啊？他还说你要听另外全知全能全在的上帝，他的工作会不会停止？习在今在永在的上帝，他的作为会不会终止？因此不管你以利亚怎么哭怎么逃怎么骂怎么气，神说一样，你出来，你站在山上，你站在我面前，接着什么？各位，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地震，火光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上帝在做什么？你要看，以利亚，你要看，你要看，我是上帝，你要看我的信实，我的公义，我的能力，我的权柄，我的威严，我的圣洁，我的真实的同在。你要看，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？一起别算什么，你怕什么，你气什么，你哭什么，你逃什么，一起别算什么。弟兄姐妹们，物换星移，世代轮替，政党的轮换，上帝大过这一切，高过这一切，阿们。怕什么？国安问题，食安问题，怕什么？他是上帝，上帝说你看我，在我没有难的事，在我没有不能的事，是吗？你看什么？我们看什么？我们看一大堆讯息，一大堆资料，用眼睛看，用耳朵听，吓得半死。上帝说你看我，弟兄姐妹们，我要看见，阿们。主啊，我要看见。当我看见的时候，各位很奇妙，我就重得安慰，我就重拾信心，我就重获盼望，我就重新得力。我再说一次，只要你肯看耶稣，你看他，你就重得安慰，重拾信心，你就重获盼望，你会重新得力，阿们。你要看他，我们看的是谁？我们唱首歌好不好？很奇妙，第一堂有个我们的领会有选这首歌，第二堂我们来唱看，我们看的是谁呀？我们看的是谁？快点开始啦！很好，就是这样。来看我们看的是谁好吗？
当我看到主你的圣洁，当我注视主你的完美，
你在看什么？
当世上万物在你光中都成为要敬拜你。 实现在你爱里，当世上万物在你光中都成幻影。
所以我们的人生重新改变焦点，
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。我所以存活，
为要敬带来痛苦，唯一可以让我们生活的快乐健康是告诉耶稣，听神对我们说，也要看耶稣。阿们。其实我们要看上帝会不会安慰我们，会，是不是？上帝以利亚说，你没有那么惨，我不是一直在这里吗？你没有这么孤单啊，因为还有7000个为向巴利跪拜的人，对不对？你孤单什么？还有7000个向我效忠的圣徒，哎，你没有这么绝望。从过去到现在，我一直是你的希望。各位，你记得吗？在以利亚是怎么走的？是火车火马来接他，对不对？他没有死啊！上帝亲自派火车火马接他。在新约，他出现在哪里？登山变相，赶快参加成人主日学啦！连结，连结。哎，神的话也可以让我们有 connection， 对不对？连结嘛，登山变相，对不对？以利亚跟谁？跟约伯，跟约伯，约伯不是中计摩西是吗？对，你不要这么绝望哦。过去到现在，我一直是你的希望，你绝望什么呀？你不要一直宣告失败，失败，失败。决定胜败的是谁？是我。弟兄姐妹，不止如此，上帝不是只有决胜胜，决定胜负是上帝，而且决定胜负的定义是神，对不对？看起来是大失败，对不起，上帝说这是大成功；看起来是大胜利，上帝说对不起，这是个很糟糕的一个失败，是吗？成败的定义不是我们来定，是上帝来定的，我们的神来定的。上帝说你不要逃逃逃逃逃逃逃，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，是吗？那个迫害你、伤害你、践踏你、羞辱你、攻击你、抹黑你、设计你、陷害你的人，就是在攻击我，就是在伤害我耶！你不要怕。上帝只说一句话，就是：“哎呦，你勇敢的信我，你放心的信我，你放手来信我，你继续信我，信我什么？信什么？信我的每一句话，我的每一个保证，我的每一个应许，我的每个安慰，我的每个祝福，是吗？”各位，我们要信什么？上帝安慰我们要不要听？信吧，豁出去的信，西丢也信，是不是？我就信得过你，无论如何，是吗？我最近接个电话，我非常非常感恩。说二姐，我跟你分享啊，那时代人讲二姐二姐啊，不管她几岁，二姐二姐啊。告诉你分享的事情，我说啥？你说，你知道这个弟兄在非常好的大学毕业，拿了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非常 high quality 的一个博士学位，然后进入很好的公司，进了实验室，然后结婚孩子，就是家里非常幸福，哎呀，非常非常的有信心，教会里面侍奉，参加短宣。可当整个政策改变以后，整个实验室没有 support， 所以就关门了。他领了半年的失业救济金。接下来他说，你知道有1年半的时间，我是低收入户，拿政府发的那个券去领东西等等等，低收入户，一个名大学的一个博士。可是我看到他是有荣耀的自觉，正面积极感恩继续侍奉等等等。2年以后他 他说我找到，我最近找到一个工作，非常非常基层的，非常非常基层，但我也不会抱怨，我也不会觉得很丢脸，就基层的工作，就基层一个博士。他但是等到我要快要上班的时候，我就哭了，我就跟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我还是喜欢的研究室工作，虽然我要上班了，你可以给我一个我还是喜欢的研究室工作耶。他说你知道吗，在我生日那天我接到一个 offer， 我接到一个通知，就是一个机会。你笑什么笑？ offer 怎么讲中文啊？哈哈，你这个美国人，一个机会就是他可以去一个非常好的大学的实验室工作，助理还是实验室，他选实验室。他说你知道上帝给我的生日礼物，我为他感恩，我为他非常感恩。我知道在说什么，上帝的保证，上帝的安慰，你要不要信？信下去啊，继续信下去吧，是吗？最后我们要看到是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病，反正又就一堆病吧，怎么办？好，我要听，我要看，我要说，我要信，是吗？就是信，就是信，就是信。请问上帝可不可以了解我们的痛苦，我们的抱怨，我们的伤心，我们的逃跑，我们的背叛，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很多的一千万个问号，上帝可不可以接纳，可不可以了解？哦，你们好有信心哦，对啦，没问题啦。可是请记得哦，他可以了解，他可以接受，他可以同情我们，但是他的心意，他的计划，他的 schedule 是不会改变的。同样的，他对我们的信任，对我们的爱，对我们的托付，给我们的使命是不会改变的。接着他怎么做？他继续任用，继续拆解，对不对？来，以利亚，看，这是你的 schedule， 接下来你要1、2、3、4、5把它做完了，是吗？你们说来，秀秀秀秀，哎，奇怪，吃也吃饱了，喝也喝饱了，对不对？你赶快去什么？去。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知道，最大的医治，最大的疗愈，最大的修复，就是继续跟随，继续奔跑，继续侍奉，继续敬拜，继续感恩，继续的 fighting， 是吗？你必须要完成我给你独特的天命，你必须要完成每一天你要赢得我让你赢得的仗。阿门。各位，这就是我们的神。为什么要敬拜？为什么要侍奉？为什么要打鼓？为什么要做那么多事情？是因为这是我们唯一可以走下去的一个最好的疗愈，是跟随他，侍奉他，爱他。阿门。我的办公室在徐牧师办公室旁边，所以他们家三个孩子就看他们长大的。徐小月是我接触最多的。我跟你说嘛，他去跳舞，跳一跳，好，才5岁吧，跑到我办公室说：“姑姑，我学会了腾空翻，在我面前就翻一下，然后就鞠躬就出去了，这样子啊。”你看我每天还有杂耍团可以看哈。但很好笑，从2、3就小时候看他只要玩游戏，一玩必哭，对不对，同道？一玩必哭，我就跟他说：“这怎么办？这个个性绝对有问题啊！”这么一输就哭，然后那徐牧师说：“我也是，我爸跟我小时候玩什么象棋，什么跳棋，我一输我一定哭。”他妈妈要气死，说：“为什么吃饭以前要玩跳棋呢？玩什么棋？就一直哭，一直哭就输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原来这样子。”然后有一天我就到6楼去，我就看见，哇，不得了！他那代5岁多吧，徐是我们大家上课，我们都自学嘛，英文最后一块，满脸都是泪水，死都不要做下去了。那徐师母就很无奈，但是很温柔，很坚持说：“就最后一块，你做完它，你做完它。”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就是不要，我就是不要。哦，这不得了哎！你知道我是最好的酒肉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我说：“来来来，徐月，来跟姑姑走，我们去聊聊天，吃点东西，小孩最喜欢吃嘛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我们就吃点好吃东西，逛逛聊聊。”我就跟他聊天，下楼陪他，我也不知道我讲什么，讲一大堆可能没有什么营养的话，然后最重要是给他一堆吃的东西，这样子啊。哎，这个很棒，这很棒，什么的，我有很多很漂亮的礼物。后来他上去把东西做完了，你知道我心里开始担心说，我是有恐慌症的人哦，我说怎么办啊，这个小孩子以后会不会有学习的困难啊，是不是啊？ 啊。然后接着我就看这个孩子很小，在他我们在每次在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在装备的时候，就把一群我们传道人的小孩带到办公室，他自己带，然后拿着笔纸教他们一二三四五 ABCD， 还唱 Yeah Jesus loves me， Yeah Jesus loves me， 就教他们唱。再大点，国中的时候，他就说他有感动去淡水带儿童主日学，那时候开始他就没有停过，包括考高中都没有停过。我每次去淡水讲道，我回来带他在车上赶吃便当，为什么？想要上课呀。我很担心，但当我在看这个孩子继续侍奉继续跟随的时候，我不担心了。你知道最近有消失一段时间，各位发觉吗？他参加了一个我们台湾的一个计划，一个比赛，国际的，叫做系统动态，是吗？系统动态这个比赛是英国牛津商学院办的，这几个小朋友就跑去了，而且有没有得奖啊？你们需要得奖对不对？有啦有啦，得最佳系统奖。各位你看我不用担心嘛，是不是？我天天担心他这个毛病那个毛病，然后徐昕到两岁都不要讲话，我跟董牧师说他有问题吧，董牧师说不是，他懒，嗯，不讲话。各位我们的孩子都有不同的问题，我让你看个影片你会很开心。我们暑假大学灵修营有35位，高中灵修营有30位，少契有29位灵修营，哎，亲近耶稣，看发生什么事情。我们的孩子，
你知道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吗？是因为有拦阻让你不明白神的旨意。我曾经追求篮球朋友，这些使我迷走，
但当我看到我是谁， I was never meant to stay。
我是天国王储，
我爸是鸡呗，
好儿子要听爸爸的话，爱天父超过一切，
不能有任何事情比上帝重要。
为耶稣而活，
怎么为耶稣活？
听着
传福音，
效法马歇存心忍耐不要放弃，
耶稣怎么说我们就
怎么行。传福音
需要盼望，需要勇气，但不要灰心，
不在乎别人，只在乎上帝，
因为最终审判上帝说的算。
心动共行，让每周六一点跟我们一起传福音。
你的身份我们站立，你的使命我们前行。
各位，你担心你的孩子吗？你担心你的家人吗？什么病没有？什么诱惑没有？什么试探没有？有一天，个妈妈来跟我讲说：“二姐，我跟你讲，我的小孩是雅思。”我就看他说：“你有什么稀奇？你就是个大雅思啊！”我觉得，如果他小孩是雅思，全世界都是雅思了。我们担心什么？我们的孩子只要他继续起来，跟随耶稣，侍奉耶稣，爱耶稣，各位。包括我们自己，你不要担心你的明天，你好好的亲近他，重新把耶稣放在第一位。有个伦敦大学的学生，他也是个很出色的钢琴家，钢琴演奏家，也是个工程设计的学生啦。有一天他在校里面拿了一个手册，是一个中国宣教士写的，那手册上面写是 Do not say， Do not say， 里面是说当时全世界有一半人是没听过福音的，所以 do not say 人不需要福音， do not say 大家都是基督徒。他看到非常非常感动，他就说：主，我听到你的呼召。然后他看到经文，那个经文非常的清楚，写着在马太福音16章15节，这怎么说呢？来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耶稣说的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万民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哇，这个抓住他，他清楚神的呼召啊，去了宣教机构，两次被 reject， 大家不要他，他第三次他就说，不管我这次会不会又被拒绝了，我就相信这呼召是神给我的。接着他把30年的岁月生命放在了中国的云南。你知道他去的时候充满了期待盼望，他被抢劫，被绑架，狮子老鼠虫疟疾，整个脚烂到不能走路，肿得跟酱腿一样大，这还不让他崩溃。最崩溃是 传福音没有果效，没有果效。因此他整个人完全的快要崩溃，濒临崩溃的边缘，他就开始想死。他如果从这深渊跳下去的话，撒旦啊，你就一劳永逸，你不要来烦我了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开始想一件事情，祷告。一个宣教士哦，孤身奋斗哦，我祷告，为每一个羊祷告，为每一个人呼喊。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在英国说，你们赶快祷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各位，在1918年，传福音第十个年头，他投身在云南的利利族，有6万个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到今天，中国西南部有30万利利族的基督徒，还不包括缅甸和泰国的几千个基督徒。他叫赋能人。当他过世的时候，他女儿记载说，我妈妈要离开中国大陆回到英国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特别跑来拜访他。那个人是克钦族的，缅甸克钦族的，云南克钦族的。他为什么拜访他？他说，师母，我跟你说，我之前是个猎人，我追杀你先生，我追了1个多钟头，我追不上他。哇，这个跑得好快是吗？但是我后来我听了福音，我成了基督徒了，我现在是耶稣的门徒。他女儿，你知道这个作者就说，当妇女在天上看到有人这样见证的时候，她不会稀奇。因为各位，当我们立志委身耶稣，跟随耶稣，侍奉耶稣，爱耶稣，耶稣负完全责任。阿们，阿们。我就要叫你们唱歌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我讲完道，我知道你 马上你就忘记了，是吗？我不指望你们记多少，但是我教你们唱歌。为什么？每一天，各位早上起来唱什么，中午要唱什么，晚上唱什么，我们都得唱一唱，对不对？这不一样。这首歌是我40多年前我翻译的，不是第一首歌，是我最爱的一首歌。为什么？它出自哪里啊？这歌出自哪里？先来唱，想想看出自哪里。至于我，只要得见同一种你一面，我相信满地足，当我心来就看见你，我要向你求你我主。至于我，只要得见你面，早上唱对不对？来，至于我，只要得见我将心满意足，当我醒来就得见你，我要想你，想你我主。至于我，只要得见你面。好了没有？可以了吗？你放心好了，全台湾只有我们翻译成这样子。你看我翻得多好啊，是吗？鼓励一下嘛，这不鼓励。我翻得不错，好好把它背下来，可不可以呀？要唱。好，接着中午要唱什么？中午你会不会顺利？考试、实验、老板等等，不一定顺利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怎么办？赞美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中午你要唱这个歌了，怎么样？我要赞美，对不对？来，我就是赞美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要赞美。无论的事或不论的事，我要赞美。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，每天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我要赞美，一起来，我要赞美，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。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，每天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至于我早晨看到你，到了中午就赞美，晚上你要唱什么歌呀？对呀，你管他过得怎么样，今天结束了，你要不感谢？ 要感谢神是吗？晚上我们起来唱这首诗歌，你背下来好不好？好简单哦。这样子来，你的手，你的手跟我一样，
拯救我灵魂，
试试看。
感谢主，是我的权益。感谢主，白白赐给我这么丰丰富富的。
天父有病真好，愿有病你就医治，奉耶稣的名感恩，阿门。愿神赐福大家。